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。今天讲到这个菩萨，就是入这个集欢喜住啊，入到初地的时候，这个菩萨自己应该是正知的，自己知道了。
是的。
就是因为他正了法性，所以他才能发起大愿，是先正的法性，然后再发大愿。
是的，你得出国，也自己也知道的。小乘佛法，这位禅师得了出国，他自己知道，也是自己知道的。
那师父也讲过，说有顿根的，要别人级别他才知道，也是有这样的。那菩萨不会吧？菩萨
是立
顿根的，菩萨没有。所以他这个内证修行，实际上就是说他自己是知道的，内自正知的。
也可以这么说，是的。
阿弥陀佛。
师父，这个菩萨戒是讲不能舍的嘛？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菩萨戒可以舍。
菩萨戒可以舍。
可以吗？
可以舍，就是啊。你的无上菩提愿没有了，这菩萨戒就没有了。你要发无上菩提心，你受菩萨戒才能得戒。如果没发无上菩提心，还没得戒，是这样的。
那这个里头有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菩萨戒他自己作念弃舍的话，就是弃舍了。
是的。
或者呢，就是说他有些犯到他生处罚，也是施菩萨戒，但是他也可能自己不知道。
犯他生处罚也是有界限的。
就是说他如果不知道，他实际上已经施菩萨戒了，他有可能不知道吗？有这种状况吗？
这个事是呢，你要学你就能知道，不学还不知道，不学的糊糊涂涂的也不知道是还有没有菩萨戒，是怎么回事，也不见得明白。
是因为从那个别解脱戒来说的话，尤其是比丘戒啊，这些他要舍戒的话，他要对一个了解他语言的这个人呢说舍戒，
是的，
然后才能舍，才成舍。那菩萨戒的话不用，
菩萨戒也应该，你也应该对一个人舍戒，你要说一下。那辟邪戒为什么要对人说呢？
对，为什么要对人说？
是我提出这个问题啊，为什么你要还许的时候你要舍戒呢？为什么要向别人说呢？我这么推测那个意思的，你要不向人说，别人认为你是个比丘，你现在怎么这样子呢？就会极限了。你现在说一下子啊，他现在不是比丘了，那就不极限你啊。你们佛教的比丘是这样的，会极限你。你现在对人舍了戒，那他不是比丘了，他和在家一样了，那人也不极限这件事。所以应该说一下。
所以就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，舍菩萨戒也应该说，
也是应该舍。你舍了呢，你以前是菩萨，他要求你这样那样的，你现在不是菩萨了，他要求你，你可以不做，拒绝了，那么他就不极限这件事。
还有这个菩萨戒，像这个优婆塞、优婆夷戒，他们可以少份的受持，那这个菩萨戒是不是也可以少份受持？
菩萨戒没有这句话，在受菩萨戒的仪轨上不看见有这句话。这个菩萨是发大悲心的人，是学习佛法有大智慧的人，不应该是少分。说这条戒我不守，不可能是这样子。
因为从菩萨戒来看的话，也有瑜伽菩萨戒，还有这个梵网经的菩萨戒的差别呀。
是，
就是也是有差别的。假如说我光受持瑜伽菩萨戒，那有很多的方面还做不到梵网经菩萨戒的要求啊。那这个就是应该算是受持少分了。
这个事儿啊。要是从这欲界菩萨戒本，由欲界十种的戒品来看，那这个人不是平常人的，不是像我们汉传佛教，不管你怎么样，大家都来受菩萨戒，不是这样子。那也是个大福德人和大智慧人，不是平常人。在戒品上说的，舍律欲界、舍善法界、舍众生界，在那上的解释，那种人，我看不应该会赐予梵网经的菩萨戒。不应该赐予他，而这个梵网经是有人嫉嫌，有人嫉嫌他是有这个事情，但是欲界菩萨戒没有嫉嫌，你没有理由去嫉嫌他。
好，谢谢师父。
比丘戒到这个人比丘往生的时候，他自然就舍掉了哈。
是的。
菩萨戒他是生生世世地要下继续。
他不舍。
对，不舍。虽然现在有的寺院里面，他这个沙弥和菩萨比丘一起送菩萨戒，他没有受菩萨戒。沙弥他没有。
沙弥要是受了菩萨戒，就可以送菩萨戒。如果你没受菩萨戒，不应该供送。
好，谢谢师父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。照我们现在的这种受戒的方法的话，那也有可能是说，不是菩萨种心的人受了菩萨戒嘛？ 对不对？因为他是去参加三坛大戒就受了菩萨戒，但他不是菩萨种性，可能是声闻种性，或者是说可能是没有种性的。那么像这种人的话呢，他受了菩萨戒得不得戒？
就是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人是不得戒的。
但他也是照着文念嘛，我觉得在受戒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都是照着文，可能还搞不清楚什么是无上菩提心的时候。
是的，可能他还没有发菩提心，这是我们汉传佛教做事情马虎，不是那么认真。
那意思就是说，有可能说我们虽然都在诵菩萨戒，但是可能我们大家都不是菩萨，都没有真正发菩提心，因为在当时的时候还没有学到菩萨戒。
但是我看那个意思，看这件事的演变，说是你受菩萨戒的时候你没有发菩提心，我看这个情形是有的，他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那么也随时受戒了。但是如果你能够继续的学习佛法，受完戒去学习菩萨戒，学习佛法，慢慢的这个人又发菩提心了，那就是先受菩萨戒后发菩提心，那么也就算是菩萨，也有这个情形。要按这个文的意思，按这个菩萨戒的仪轨的这个规定，不应该这样做，应该你先受毗湿戒，或者你不受毗湿戒，你是个优婆塞或者是优婆夷啊，或者是个沙弥，沙弥就是什么样的身份，大家都没有受菩萨戒，但是可以学习菩萨戒，按菩萨戒的仪轨是这个意思，大家都在学习菩萨戒，学习以后你发菩提心了，这是受菩萨戒，次第应该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中国佛教，我们汉文佛教好像不是，他不这样做。
刚刚师父讲的有点问题，就是说如果他当时受戒的时候没有发菩提心的话，他就没有戒体嘛，
就没得戒。
对，就没得戒，那没得戒以后再发菩提心，他就没有受戒，所以那在他发了以后没有受戒，就不应该有菩萨戒的戒体在那边，所以他就应该还不能。
这个事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将就了。就是你1950年受了菩提戒，但1960年才发菩提心，那么就好了，就是这样意思。因为我们是汉传佛教不讲究这件事啊，就是你是菩萨发是菩萨，那好就是菩萨，没有认真的来考察这件事。要菩萨戒的仪轨上不是这样，你先要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是你先要学习才能发菩提心的，要学习一段时间，就是学习了佛法，然后让你观察众生苦，然后这你肯慢慢的发无上菩提心，发了菩提心然后受菩萨戒，应该这样子。
是，那如果说有一个内凡位的修行人，他已经得到色界四禅了，这个时候他修这个一切法空的义理呢，然后证菩萨地，他这时候证是属于初地还是属于三地？
这要看他断惑的分级，你别说是出果，出果也是断了分别恶执，那么其他的这个欲还完全都在，把这个欲界的欲分了九品啊，你断了前六品就是二果。现在菩萨你先得四禅八定，然后你信佛了，发菩提心了，你去修止观，修止观断烦恼看断多少，然后你是初地，你是二地，你是三地。而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啊，初幻一的二地后的三发光地，这个发光地才得到四禅。说你已经得四禅了，但是你还不是佛教徒，我们现在遇见的因缘嘛，信佛了，我们你修观，修观的时候你可能那个是得四禅地，而不是得初地，那也是超越了，应该是这样子说。
那也有可能说成就舍戒四禅，但是他只能证到初地，就是烦恼还没有断尽，也有这种可能吗？
按道理说不是这样，因为你得到舍戒四禅就是没有欲界的欲了，没有欲这时候你修这个大乘佛法的空观，现在我们看那初地可能是未到地定，不一定是四禅，这种人是有欲的，你没得舍戒定你就是有欲，你未到地定还是有欲，有欲在欲中啊，修大乘的止观的时候，你先断分别恶执分别法执，那个欲就没断，就是这样的嘛。是，但是他不是佛教徒，但是他得了舍戒四禅他就没有欲了啊，这就是彼此的差别。所以他要是修大乘的止观的时候，他这时候断的烦恼就应该比未到地定修大乘空观断的烦恼多，他不应该是初地。但是这件事就是说他现在修止观，他是初地，是二地，是三地，是四地，这是要佛菩萨才能知道，不是说一般也会知道的。
我看那个书上面写，如果讲说龙树菩萨是初地菩萨的话，那代表龙树菩萨就还没有断欲嘛，哈。说他是初地菩萨的话，如果说这样讲的话，他就是没有断欲，还是属于未到地定的这个阶段，连初禅都还没有。
这个事儿是那样，我们在文字上说啊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啊，他是未到地定，他是四禅，我们这么评论这件事。但是这因反而我们很难说，因我们不敢说，说的是初地。 你比如说我们说是天台智者大师哈，他出去亲近南药大师的时候不久，他得法华三昧的千方便，他出宣陀罗尼，他还继续在南药大师学习佛法一段时间，后来他又到南京说法，又走了很多地方啊，到了南京说法，又到天台山，又到南药恒山的玉泉寺，这要有几十年了啊，那他还是出宣陀罗尼吗？这是这事我们不能说的呀，你不能讲这件事的。说是龙树不是得出地，那他是什么时候得出地，那记载的也我们也说不清楚，那他可能后来有进步，很难说啊。在印度佛教史上说无着不是得三地，初地二地三地，得到第三地了，所以这文字上的说法那也是我们可以做根据，说龙树不是得了初地，但是也是不能执着。
继续说。
请问师父两个问题，昨天师父讲到这个穆建莲得到出国，他坐禅还打瞌睡啊？
啊，
那得到出禅的人，他坐禅会不会打瞌睡呢？
他出禅的不打瞌睡，
就不会的哈。
因为出禅以上的人是应该是没有睡觉这件事，但是他的身体是欲界，不是舍界天上啊，所以有可能这个果报啊，你还要吃饭呢、啊，那他可能还是要睡觉，所以这个事儿啊，得了出禅而还是欲界的身体。人间的身体，所以得了出禅，生到舍界天的那个出禅，那也不一样，这很难说。但是啊，得阿罗汉的圣人，得阿罗汉的圣人，有慧解脱，有具解脱。慧解脱的阿罗汉，他一定要睡觉的；要得具解脱阿罗汉呢，可以不睡觉。但是还有这个问题，因为你这身体是欲界，还是父母所生啊？你还要天天托钵乞食，要吃饭呢、啊。你还是这果报还是需要睡觉的，因为但是他是巨蟹座啊，他有十三八定啊，他可以努力一点就可以不睡觉。所以是这个人呢、啊，他也没有学习一个经论，但是啊也出家多少年了，也肯用功，他现在不用睡觉，那这些是怎么事儿？是很难说的。
另外，小乘讲那个得阿罗汉果要修六十戒，看来真阿罗汉果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嘛。这个修色界四乘的话，他会不会也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？
这上面说是阿罗汉历个年三生可以得阿罗汉或者得出国，也不是决定非要六十劫，顿根人呢有可能会六十劫，说得出禅得十禅八定一定需要多少时间，这也不能说决定，不能说决定他三生得出禅，这是很难说。可是从这个因果的道理来说呢，就是看你努力的栽培情形怎么样。你这一生遇见善知识了啊，假设按男人的立场来说，吃到女人的苦头了，就是不高兴女人，然后他就放下这件事，他努力的修行，那这样他就可能会快一点。或者这个人前一生是舍界天上的人，他死了以后来到人间，那他自然是少欲，这样少欲，他要遇见善知识呢，他要再修，那他就会快一点。如果他是欲天上的人来的，那他的欲是重，比如说你叫他离欲很困难，但是也可能会离欲，因为他遇见善知识说欲是苦啊，他相信这句话呢，那他就离欲肯努力努力，但是还是要顿一点，你不能和舍界天上来的人相比。这样说就是你前生的是欲重或者是欲轻或者是没有欲，你今生遇见善知识肯努力修行，那就会快一点，也可能这一生你又得出禅了，也可能。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，说是外道啊，他能得十禅，得出禅二十禅十禅，得十禅八都可能，但是佛教徒啊，他得到十禅的时候和外道一样吧，那不一定。就是佛教有个不净观，有个无常观无我观，这厉害，他的力量大，能使令你容易离欲，容易得四禅，容易得圣道。得了圣道以后，他不容易退，就是你修无常观、无我观了，修不净观了，他就牢固一点。如果你不修不净观，你现在得了出禅呢、啊，那可能会容易退。所以在佛法里面的事情啊，那超乎常情，不是你想象那样子，它是很厉害的。你修无常观、修无我观、修这个诸法毕竟空观，他容易得圣道。你看这个《阿含经》啊，或者读这个《大般若经》啊。你比你自己读这个大般若经读它几遍的话，就无形中就好像心清净就不同，所以这个事情是不可思议。说是坐禅才三个月，那也就还九十天，能成就吗？这不可思议。 如果你能读维摩经啊，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你常常这样读，这样妙法的熏习，你把这个止观修得好的话，那3个月就可能得出果，也可能得无生梵言，也可能得出禅，这不可思议的。
嗯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这个菩萨的很多处讲到菩萨不舍生死、不染生死，这个在我们汉传佛教常常对某一位祖师大德都认为他们是菩萨再来，这种说法，或者是否正确？或者讲现在还有没有菩萨再来，发生菩萨再来度化众生？
这个事是那样，就是想当然耳啊，这个是再来人呢，就是这么说，这个不能一直为准的，并且你说这句话看谁说。如果说是一个通达经教也修学止观，他和一般有点不同啊，他要说这个人是再来人呢，也可能会好一点。我们一般的人呢，就感觉这个人很有道德呀，怎么怎么好啊，就准备赞叹他，说他再来人，这是又一回事。我想各位也是一样，你如果把欲界舍得论呢，深入的用功它，把它毕业了的话，对于修学圣道这件事是事在人为，不是决定怎么的，不能说决定的，这件事不可思议。而对于以前的人呢，所说的那些话，说这个人是谁来谁来的，你不会动你的心的。我们12月15号以后吧，打3个月的禅期，你们愿意参加不愿意参加，是要告假走了。如果愿意参加的话呢，你要把止观的方法掌握到，现在还有1个多月吧，这个修止怎么修，修观怎么修，要把它学习了一下。你愿意修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性空观，你愿意修瑜伽师论菩萨地的唯识观，你要努力的把它弄清楚，弄清楚呢就3个月的时间努力一下。静坐修止观是就是打仗啊，就是作战的，就是你的智慧啊和你的烦恼作战，坐禅就是这么回事，就是打仗啊，你要努力，这个声闻地那里面那个止观的方法可以用，可以用呢。那当然那个地方是南传佛教的方法，南传佛教，但是那个奢摩陀的止是供于北传的，是供于大乘的。但修观这个呢，不妨也先修一点无常观、无我观。这个声闻地也就讲这个无常观、无我观了啊，也讲不净观了，你都应该修，也这不净观也修，无常观、无我观也修，也修大乘的空观也修。因为这个一天整天都是坐禅的，你时间很多嘛，你可以修。要是我们对这唯识观呢，你能理解的很透彻，无障碍，通达无碍的话，那修唯识观也是可以。要是不愿意修唯识观，修性空观也可以，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大品般若经这个性空观也可以。我感觉各位同学有可能会，有的人奢摩陀的止可能修的不合适，不合适就不要修，你就修观。修观的方法也不是难，就是把那一段文要背下来，把它背得熟一点，然后一坐下来的时候，你先念3遍大悲咒也可以啊，愿意念7遍也可以，然后就念这一段经文，说欲切实的论也可以，维摩经也可以，大品般若经也可以，把这文背下来，就背这段文，可以多背几遍，背它3遍也可以，然后就思维这个文的意，思维文的意就和打妄想一样，只是内容不同，思维它1遍，或者你思维它2遍3遍都可以。然后再修止，这个时候修止可能会好一点，好一点。那么你修它1刻钟也可以，修半小时也可以。我又来了妄想，立刻把妄想停下来，停下来再继续修止，勉强地修它30分钟。30分钟有25分钟是寂静住，已经了不起了啊！有5分钟打妄想没有关系，要自己努力地去修止观呢，也可能会能修。但是啊，我自己因为修行是自由的，我愿意修就修，不愿意修我就放着腿去睡觉也可以啊。在大众这个不能，你就是不好意思嘛。有大众有一个互相的呀争上的力量，那么你就是静坐的时间会多，不会放下腿我去睡觉去，不会这样子。这样有3个月的时间呢，这真是不可思议。但是你一定还是要放逸呢，我不高兴修，我就放了腿我就去睡觉，那就是又一回事了。